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顾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旅途比较特别，因为今天的故事既不是辞职休学去远方，也不是跳脱出我们生活去异域文化猎奇，但是呢，今天的故事应该会为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生活的另外一种视角，让我们先期待一下吧。欢迎今天的分享嘉宾直至，请直至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直至，然后我来自四川，我现在居住在肯塔基州的莱克辛顿市。我是2019年来美国，读书的，然后在去年毕业了以后，从克利夫兰搬到了现在居住的莱克辛顿市，然后现在我在 KFC US 做数据分析师，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的人在旅途栏目，然后跟顾瑞在一起聊天，谢谢大家。
欢迎直至。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请到直至来呢，其实是因为他现在生活的城市跟我们西雅图这边很多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生活在就是我们知道东部西部有很多的华人生活，就是在沿海城市，我们都有很多的跟我们一样来自中国的朋友，然后也有很多我们喜欢的超市中餐的这些生活上的东西，但是好在直至生活的那个地方是跟我们有一些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请直至来呢，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人在肯塔基州的这些生活点滴。那可以想请问一下，你是什么原因来到现在的这个城市的呢？
我主要从去年搬过来还是为了跟我男朋友团聚，因为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从坦帕搬到了就找到了新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是在莱克辛顿这里，然后所以我主要搬过来就是跟他结束异地恋，然后在一块儿这个是我来肯塔基州的最主要的原因。
哇，恭喜你们就终于团聚了。所以就是你们在所在的这个城市，你刚才说到莱克辛顿，好像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熟悉的，是我们历史书上讲的那个莱克辛顿吗？还是说是同名不同城？
对，它是一个同名不同城的城市，它是位于肯塔基州，然后之前历史书上那个是位于波士顿，所以其实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城市。
对，
这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肯塔基，莱克辛顿。
像肯塔基州，我觉得就对于我就在美国已经生活了7-8年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去到过那个区域，你可以给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肯塔基州这个名字，我觉得都挺陌生的。然后它是大概在哪个美国的哪个位置？然后你们的周围去到，比如说周边的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大城市，有多长的这个车程呢？
行。然后我居住的肯塔基其实确实是在美国算是非常不起眼的州。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排名，就是说肯塔基州是美国最贫困的10个州之一，然后它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然后肯塔基州它是算是美国的中部，它上面的话是就是它不是上面，它北边的话是印第安纳州，然后南边的话就是靠近田纳西州。距离 Nashville 大概就4个小时车程，然后再往东北边的话大概2个小时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它其实就中间吧，应该是。对。
OK， 所以听起来这个城市你想去到周边我们相对熟悉一点名字的这些城市都至少要两 2到4个小时，那所以
对。
就应该还是一个比较中部偏东部的地方哈。你们那儿的时区是哪里啊？是用的美国
我
哪个
们
时
是
区？
用的是纽约时间。
哦，所以其实相当于稍微中部偏东一点点哈。
对对。
OK，所以你们现在肯塔基州，刚才你也说到你是现在是在 KFC，就是肯德基工作，所以这个两者有什么联系吗？
其实 KFC 它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缩写，所以，就是它第一个字母 K 就是代表肯塔基的 K，所以这个可能
哇！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就它只是一个缩写，对，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太熟悉肯德基爷爷了，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个 K 所代表的其实是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州的州名。
对对。
嗯，这个长知识了哈。所以你是因为就是先最开始是因为了跟男朋友团聚，然后呢找到了这个在肯塔基州 KFC 总部的这个工作，是这样子的吧？然后就在这
对，
边定居下来了，所以你现在到那边已经生活了有一年了。
对，对，1年半了已经。
哦，那还是不短的时间了。那你们生活的那个周边的自然环境啊，然后这些是什么样的呢？是那种比较荒芜一点的，还是说植被比较茂盛啊之类的这样子的？因为我确实是完全没有概念，相当我相信就是很多我们西雅图的这边的朋友，应该也就是对他没有什么了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行，就是肯塔基的话，我觉得总体上算是一个山区吧，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东边这边就是很出名的国家公园大雾山。大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就是一个范围内，所以你如果到肯塔基来的话，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整个就是地貌上的改变，就是明显的就是觉得进山了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肯塔基它是以农业为主，所以这边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大农场。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肯塔基它生长了一种，在春天会就长出那种蓝紫色的草，然后遍布于它的牧场和农场，所以肯塔基其实它也被称为叫 bluegrass，就是蓝草州，这个听起来很
听
美，
起来
就
还很浪
对，
漫，
对对，所以你看到基本就是大农场、大牧场，然后就是再往下南边走就是山区，就这基本上地貌就是这样。
所以大农场、大牧场是我现在印象中想起来的，就是是那种玉米地或者种土豆的那种地方吧，比较无知哈，我
对，
这些问题，
对，其实你讲到玉米，我这儿还想说，就肯塔基还有很出名的一个点，就是它非常出名的是那个bourbon whiskey，就 bourbon whiskey，就因为这边盛产玉米，然后全是这个bourbon 酒，其实也是世界闻名吧，就因为 bourbon 酒它主要就是以玉米为那个主要的酿造酒的原材料，所以这边非常出名，就是这个酒。
那这个还挺特别的，下次来的话一定要试一下。
对对。
好的，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自然环境就并不是我之前设想的那么荒芜，就是它还是一个就是农场会很多大农场，然后也会有山区，像大雾山那边山区的话，应该还是植被啊，这些都是比较茂盛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吗？
对，对对。
好的好的，所以现在只是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和州的这个地理和环境的这些情况。那因为像我们生活在西雅图，还有周边的，就东部和中部的，东部和西部沿海的这些城市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中国餐厅，有很多的中国元素的东西。不知道像你们在那么中部的一个地方，有没有比较多这些的东西可以你们可以去买，可以去消费呢？
就是目前我自己整体感觉的话，第一个是华人数量其实是非常少的，不好意
这
思，
其实就
就
很
是，
特别了。
对，因为就拿我目前在这个城市来举例的话，整个城市还是以白人为主，就白人的人口比例能够占到70%，然后亚裔的话大概是4%左右。但是因为可能莱克辛顿还有一点不一样，是因为它就是距离莱克辛顿很近的一个地方叫 Georgetown，那个地方是之前在1988几年的时候，丰田在这个地方就是建了一个特别大的北美的装备厂，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日本籍的员工在这里，所以。
所
华
以
人
这个
相对
亚
其实更
裔
少，
4%的亚裔，其实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了。
对，其实我目前看到就感觉日本人其实比华人更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我这个城市它还有一个肯塔基大学在这里，所以基本上这里的你看到的华人都是以中国学生。学生为主，然后常年定居在这里的华人，可能也是我自己圈子比较小，但是，目前我看到的还是相对我之前在克利夫兰街认识到的华人要少得多。
不是因为你认识的人少，是你看，像如果我们生活在加州、纽约这些地方，就算是你不出去social，你还是可以有很多的就是华人的这些朋友。但是像你刚才讲到你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话，确实听起来就要相对少得多了。那既然这么少的华人的话，你们就是有没有一些中国超市、餐厅，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对，就是整个城市的话，它一共有中国超市有3个，但是都是那种，规模特别小的，就，最大的那个规模的中超，它里面的品类也很少，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拿我们家自己举例，就我们家想，特别爱吃肉，然后我们想吃个火锅，吃个肥牛，但是我们都是基本上每个月是要到辛辛那提。的那个华新超市，就那个连锁超市去集中采购一次，就是整体来说，它的中国超市虽然听起来3个，但是规模的话，大概可能就是10平米左右吧。然后中国
啊，
餐
十
厅的
平米，
话，对，
这么
十到十
小，
五，我估计吧，很小，就，哎，有没有数？
那就
反正
相
挺
当于
小
一个店面而已，不会像我们看到的其他那些，美国
的。对。
超市那种一个进去什么都有的琳琅满目的感觉，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小店面。
对，非常拥挤。然后，中国餐厅的话，就是你如果想吃正宗的中餐，目前来说，我们两个就只爱去吃2家。然后，中国餐厅还是就其他大部分中国餐厅就非常的美国化了，就他们的卖的菜品非
Orange
常非常
chicken，
的，对，就那种。
就
所
是
以，
改良过的了，
是的。
哇，那听起来真的好不一样哦！就是你知道，现在我们西雅图这边的这种餐厅，中国餐厅已经可以细化到各个省，甚至是省下面的一些小城市的那种口味了。所以确
对。
实就是非常在 Yelp 上面一搜都是很多的中国餐厅。那些跟你说的这个比起来，确实是非常大的差别。那你刚才说你去要买火锅肉都得去新辛提那，你们去新辛提那要开多久的车？
2个小时到辛辛那提，
哦，辛辛那提，哇哦，2个小时，就是
对，
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哈，我们家如果去一趟
嗯，
中超，可能也就20分钟吧。就开车也就
嗯
20分
嗯
钟，
嗯，
而且是就是那种非常多，你就说那个月饼吧，就是那个前段时间不是过中秋节嘛，月饼的种类
对，
都是各种都有，什么
很
流
多
星
是
月
吧？
饼也是，对，就是国内有的
对，
口味
好
全
羡
都
慕，
有，
羡慕。
对，其
就
实
是
这也是为
我，
什么，
对，
你说。
我想说，就是我们那个中秋节月饼也是，这边基本上就没有特别好吃的月饼，就所以说我们今年的中秋都是自己做的月饼。
哇，所以就是到了什么环境就自己自力更生，就总是会有办法的，是
对
吧？
对，是的，是。
嗯，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请芝芝来的一个原因，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差异，那就其实是请他来给我们打开一扇窗，看一看别的州，别的远离了这些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大洲之外，在那些地方生活的华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生活也给更多的朋友一些选择吧，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是流动的。如果你们觉得喜欢芝芝所在的那个地方的生活，说不定以后你们也可以去申请到那边去工作，都是可以的。但首先我们是先要去了解。那所以现在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中国的人的数量啊，像那些很小的超市还有餐厅，那你们当地的这种生活成本怎么样呢？比如说像房价呀、税收啊、吃东西的这些价格呀。
就是整体来说的话，我先分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租房市场，就莱克辛顿市来说的话，其实是还是比较火的。它每年差不多涨价大概是10%左右。然后近几年的话，都是整个城市是人口流入大于流出。所以说它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第二方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肯塔基最大的大学肯塔基大学在这里，所以它的房价而且它其实并不是很大，它大概可能一个多小时就能够把整个城市的就是绕城给走完，所以其实是个很小的城，但是因为
你
城
说的
小，所
绕
以它
城走完是开车还是走路啊？
开车走完，对。差不多就是北，这个城市的北边到它的南边，大概可能，就你沿着那个环城的高速走的话，大概就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那
所以
确实
它
是
很
不是
小，
特别大。
对，然后因为它很小，然后加上其实人口比较多，所以它的房价在相比它的那就是肯塔基的第一大城市，它的州府路易斯维尔的话，其实这个城市的房价会更高一些。平均的话差不多，它也是分区，但是平均的话可能就是3个卧室2个卫生间，这种一个 house 的话可能就是30万左右吧，但是因为考虑到整个肯塔基其实它的平均工资不是很高，所以对，所以这个房价是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我觉得其实还是需要奋斗一段时间再来买房的，
OK，你说房价这个就非常的直观，因为很多
对。
人逃离，比如说加州去德州啊，其实很多都是考虑到就是房价太贵了，就是宇宙中
对，
心的那种。你30万可能，就是就听起来确实是，如果那样比的话，确实是非常不是特别贵了。但是你又说
对，
当地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是收入水平来相
收
比
入
的
水
话。
平，
所以就是要从不同的这个维度去看吧。谢谢你介绍的，还是挺给我们介绍这么详细。那所以30万左右就是算是当地，你看是你说是3B to B 的这样子的一种房型的话，那其实也算是还挺好的一种房子了，对吧？就是30多万也可以买一个学区房，然后有3B to B 这样一个空间。
对，但是它应该是个算个平均价格。就比如说，你想买到更好的房子，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租房，然后我隔壁那个小区它的环境非常好，然后也在。我们隔壁的那个一个高中附近，然后他那边的房价均价就是在39以上，因为我们本来打算明年买房嘛，所以一直在关注这个房产市场，就隔壁小区就可整个小区环境好的话就能达到39以上，然后也有那种特别高价位的房子，就是比如说100多万。然后他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那种牧场之类的那种，就是有很多地，就是一下就很开阔。
明白明白，所以100多万可以在你们那边买一个牧场的那种宽度了，好羡
对。
慕啊！尤其是经历了去年那个大涨价，就是像西雅图这边的这种房子大涨价之后，听到这样子你说的这个数据，确实还挺诱人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你知道吗？ COVID 是可以治疗的。如果你或家人年满50岁，或是患有慢性病，正是严重 COVID 的高风险群，及早治疗可以缩短感染时间，减轻疾病的严重性，并尽量避免住院，这可以救你的命。如果你已经有了 COVID 的症状，请立刻就医获得治疗，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付费提供。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好，那房子当然是刚需了，那平常的这些食物呀，还有当地收税呀，这些情况是怎么样呢？
税的话，州税好像是州税是6%，然后食物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跟家庭的消费还是有那个关系，但是整体来说，比如说以我家为例，我刚刚算了一下，就是我们家可能食物应该可以占到收入的，就是房租加房租加食物所有加起来应该可以，所有支出占我俩收入的35%左右。
那其实也挺诱人的，就是其实并不多呀。
对
啊，因为你是把整个房租都加上的，就是房租和那个。那看来明年买房指日可待了。
对，差不多是这个价位，所以就食物还好，我感觉食物，因为我们就基本上就只去 Costco， 还有去中超，但中超它的价格也不是很高 ，Costco 的话就是整体来说就除去通胀，其实都还行，能过得去。
对，所以你看，像你算是做就是也是有点偏，因为你说数据分析嘛， 所以也是有一点点偏 IT 方面了。然后，如果能够在当地找到一个偏 IT 方面的工作，或者是可以远程为其他城州的这种高科技公司工作，然后居住在这里，那其实是一个我听起来应该可以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至少就是房价呀，就经济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可能人的心情也会更舒畅吧。
对，就是生活压力可能会没有那么大。
是的，是的，听起来是这样子啊。那像你在这样一个比较本土的这种美国城市，你刚刚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就是慢慢融入的一个过程？比如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困难呀，或者是一些文化上的这种冲击呀之类的？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个人的话，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那种 culture shock 那么严肃的事，就是严重的那种特别大的困难。就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可能会有一点吃力的，就是他们的口音，就是因为肯塔基这边，他会稍微有些人他的口音会非常重，我不知道可能是南方口音吧，我也辨别的不是很清楚，就他们有的时候说话就。可能用我们中国话来说，就你能明显感觉到很土，就那种土土的口音，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南方口音。然后有的时候在理解上可能就会有一些困难。然后，第二个的话，就还是就因为我们在这儿还是举目无亲吧，就是可能你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在这边，然后。你要去怎么去交你的，就是结交朋友呀，各种这种算是就是也没有华人去更快的去熟悉，而且我跟我男朋友都比较宅，所以这个是目前在 social 上可能会觉得比较比是一个怎么来说鸡肋那种吧。然后我的话，其实因为我就喜欢。到处去看，就这个城市有什么组织啊那些，对我来说，我最开始想就搬过来，刚搬过来的时候，我就在 Facebook 上面找了一个叫 Ladies of Lexington，就是只准居住在 Lexington 的女士加入，我觉得这个
挺
很
有
有
意思
趣，
的。
然后。对，然后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问题，然后就包括生活、学习、工作各个方面。然后里面的人也非常的友好，就他会给你解答。我记得我第一次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莱克星顿有什么哪个地方可以买肉？就是因为如果在华人很多的地方，你直接就去中超买了，对吧？但是
对对对。
我们这里买不到猪脚，我想吃猪脚的时候，然后我就直接在群里面问我说在哪儿可以买到上好的肉，然后就马上就有人给你回复说这个肉铺是整个城最好的肉，怎么怎么样，所以。后来这个肉铺也成了我们经常去逛的一个肉铺，是他本地的那个农场提供的一个，就是那种自己的农场，然后产销一体的一个很出名的肉铺。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群，其实你能看到，就是这些美国人或者是这些新外来的人口或本地人口，他们也面临很多事情，然后他们其实也会很想帮助你。所以我甚至在通过这个群，然后有个女生她。他需要一些职业上的建议，然后他又问，我想问一下，年薪8万以上的女性，你们都是干什么的？然后就有超过200个留言，我就一个一个去看，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大家就在上面留自己的领英联系方式，然后我也留了。后来我居然跟其中的几个女生都互加了好友，还在领英上聊了一下，就。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会需要找一些，就是这些组织吧，就是自己去找一些这种组织来了解，就是本地人是怎么去生活，他们怎么来克服这个困难，然后我也有困难，我就去发问，就是不限于华人圈了，这个对。
哇，你说到的这个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就是你通过这样一个组织，就相当于找到一个进入这个城市的一个切口， 然后大家虽然说都不认识，但是非常的热心，就是不管从生活上、事业上都可以相互的去帮忙，提供更多的信息。因为你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信息的这种交换了。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我觉得你还是就是非常的非常积极主动，而且确实很机智，找到这么一个组织。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请直至介绍了一下他所居住的莱克辛顿这个小城的一些大体的生活状况，从地理位置周边的自然环境，到我们关心的房价、税收、食物，这些他都一一给我们做了介绍，甚至提到了他怎么样去融入这个小城的一个过程，然后还提到了一些有趣的组织。好，那么我们请直至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就是你在这个当地生活的时候，跟你的邻居啊或者社区啊这些朋友同事的这些关系，你怎么样去相处呢？
好的，就是我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有邻居、社区和同事嘛，就这个，因为基于我个人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先说我同事关系吧，因为我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面工作的，因为我总部在另外一个城市，大概开车要一个半小时。所以我是每个周就只去公司一次，就拿那一天专门跟同事去 networking 那种，其他时间我都是在家里面。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对，就这种情况下，
所以你
而且加上，
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为别的地方的那种高大公司工作的，然后居住在当地生活的很惬意的人，
算是吧，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其实我大部分的同事。都是肯塔基本地人，然后甚至有几个同事他们以前也在莱克辛顿或者就是莱克辛顿长大的同事们，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我在莱克辛顿的位置，然后也知道我是个外国人，或所以经常跟我聊，就是你应该去这个店吃饭呀，这个或者是这我们这里有特别好玩的地方，我以前在莱克辛顿长大，然后你应该去那个地方去玩，就提出这些很好的建议。他就是这里的人就是比较极端，就比如说我听我男朋友说，他的同事从小生活在肯塔基州，但是从来没有出过比如说去纽约都很少去，就是都不会去到处旅游。就连州都没有出过，然后我也遇到过我的同事们，就是很多同事他们就到处旅游出国，然后他们的见识也很广，然后他们也了解就是我作为中国人我自己的文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同事们的相处其实就相对其实还更开放一些，就是大家想要了解我的文化更多，然后我也想知道作为他们美国人或者是在肯塔基的一些文化，就是我们经常拿这些点就来讨论，所以基本上就是对以地域这个话题为多，然后来讨论。对，
明白。所以就跟同事相处的就是除了工作之外，私底下大家的这个元素会比较丰富一点。就是因为像你是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同事，尽管是在当地生长的，但是他们也在对外界还是有更多的了解。但是你说其他的，你男朋友有一些朋友的同事朋友的话，可能就在当地生长，在当地生活，可能对外界的这个了解就没有那么的多，就还是会有不一样哈。
对，是。然后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在职场上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整个公司不能说整个公司，但整个部门将近40号人，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加中国人，就这个的话其实对我融入美国的那种职场社会其实有非常大的，我觉得非常大的帮助吧，就是 因为大家其实也并不把我当做外国人来看待，甚至不把你当做是，就把你当做是同事。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点，就是你会更，就是不会想到自己与众不同，即使有的时候听不懂，或者是就语言障碍或者是文化障碍，你都会就是可能下来会记住，然后再去问，就当时可能对方以为你是懂的，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懂，就可能就是这种。我觉得这个是
还是需要更多额外的努力吧，就是所以你刚才说到你是整个40多个人里面唯一的外国人，更不要说是唯一的中国人了，就这个真的还挺就是特别的，尤其如果是在那种 high tech 公司的话，这种是蛮少见的，因为已经到处都是中国人印度人了，所以像你遇到的这种比较具体的这种挑战吧，也不是能说是困难，因为但肯定都是能克服的，只是说一开始对你来说绝对是会有一些的挑战的，不管是语言上或者是他们已经很熟悉的相互的一些，哪怕就是邮件里面的一些简写，对吧，你可能都会需要再去更多时间去了解和学习。哇，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还真的很佩服你，就是首先是有能力能够进入到这么一个 team，然后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其次是你就是能够就是去把这些东西都化解掉，然后现在也工作了一年半多时间了，相信也是已经过了那个最开始的坎儿了。
对，然后邻居，我感觉我，然后邻居的话，邻居跟社区我这一块儿就我觉得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因为我现在是租在一个小区里面，然后我平时社交圈也非常的少，然后因为我自己有一只小狗，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就是那个跟邻居还有陌生人认识的一个契机，就是我就是遛狗的时候或者遇到了狗友。对，然后比如举个例子，就是我对面的那个妹子，那个美国妹子，她也是有一只狗，然后我们两个就偶尔会遇到，然后后来就会在那个小区的狗公园里面一块遛狗，然后偶尔聊聊天，然后才认识，就是大概知道彼此的背景啊，彼此的文化，然后她叫 Hannah， 然后我觉得她挺好的，就是因为他给我他自己其实是喜欢那种喜欢日本文化，他特别喜欢日本动漫，然后我也喜欢日本动漫，所以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话题，然后会聊。另外一个就是小区的房租涨价了啊，这种情况下，然后大家遛狗的遛狗的邻里们。大家碰到一块儿就会站在院子里面，然后大家一块儿讨论怎么跟物业来去谈判，对，怎么把它降下来。然后其实我觉得美国，反正至少是我这边感觉就是大家都是各自生活各自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遇上了打个招呼，然后就淡淡的相处吧。对。但我邻居这个妹子她提的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她特别爱狗，然后因为年底的时候我们是打算回国，所以因为在把狗狗寄养确实非常昂贵，然后我也不是很放心我的狗狗才一岁，所以我之前就问过 Hannah 说你愿不愿意帮我帮我照顾一下我的狗狗，然后我会就是也当然是有偿，就是一定程度上支付一些费用。然后 Hannah 就非常爽快的答应了，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别人其实也是也是非常愿意来帮忙的，我也是很感谢。我觉得这种就是虽然大家相交的很淡，就是偶尔遛一下一块遛一下狗，然后偶尔八卦一下，但是你其实有需要的时候，然后别人也是会帮助你的。然后比如说他下周要感恩节要回家，然后他家里面有一只小猫，他也问我能不能帮他上门去铲个屎啊之类的，然后照顾一下猫猫，对，我也非常愿意。就是我感觉这个就是很单纯的那种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对，
是，就是平常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也很注重隐私，然后有各自的生活，但是在一个不冒犯相互的私人生活的这个边界的 上面的话，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像你说你要回国，也不是短期的，就是就是说也不是一天两天，他都愿意能够就是帮助你。其实我也有这种经历，因为我家也有小也有狗狗，然后我的邻居还有朋友都帮我照顾狗狗很长很长时间，而且是一年纪的时间，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感恩，就是。就这种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相处非常非常暖心，所以你刚才提到我也非常感同身受，是的，
是。
那你们就是有就是你刚才也说你跟你男朋友是比较宅的，但是也养了小狗，就也有契机可以跟周围的人有比较相处。那你们的闲暇时间有哪些活动呢？就是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女性组织之外，有没有参加一些别的活动啊？去打发闲暇的时间？
我之前的话还是在这边就认识了几个朋友吧，算是就是一个是在学英语的那个 Hello Talk 那个上面认识到这边一个基督教女生，然后她其实挺热情的，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认识，然后他就带我们两个其实是先在 Hello Talk 上他主动来找我，然后后来我们俩就约在了一个非常就是美国式的那种餐厅里面吃 burger， 然后我觉得他非常有趣，他教了我很多就是美式的点餐的方法呀之类的，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也挺有趣的，后来我们俩也经常出来玩儿。就比如说一块儿跟着他的朋友一块儿去辛辛那提玩儿，然后或者是复活节的时候，因为他是基督他是基督徒吧，然后他有很多的教友，所以当时他就邀请我还有他的其他日本朋友一块儿去参加他们那种复活节给小朋友藏蛋这些活动，还有复活节的晚餐。这个算是就是之前闲暇活动自己的闲暇活动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还是因为那个群，就我经常我还加了其他的，因为我特别我觉得是中国人都比较好吃，我就还加了一些什么Lexington Foodie， 就是莱屯的美食群，就也是一堆喜欢吃东西的人在上面发帖，然后给大家分享，然后我跟我男朋友就偶尔会看上面，如果有兴趣的餐厅就会去尝试，然后还有就是去看自己喜欢的活动，比如说像两周前我们在，因为我们隔壁是有一个高中，然后我们在那个高中在高中那儿就是晚上吃完饭在那散步的时候，看到他们要组织一个叫 Fall Festival， 就给学生组织一个 Fall Festival 的活动，然后正在招那个 vendor， 当时我就联系了，就说能不能参加，因为我其实不是专业做 vendor 的，然后那个老师负责的老师其实就把整个要求发给我了，后来我们就直接在北美拼多多上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拿到他们那个 Fall Festival 作为一个小商小就摆了一个小摊嘛，我觉得那个活动还挺好玩的。对，就那天晚上还挣了其实挺多的，就基本上就自己平时提前计划下一周或者下几周大概去哪个地方去吃一顿啊，或者是去参加一个什么这种类似的活动，或者是就是去哪个地方比如说去周边的公园逛一逛，就大概就是这么三种活动吧。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已经就是很丰富了，就是不管是跟你朋友一起出去，或者是去参加这种集体的活动，或者你们个人自己去逛逛公园吃吃东西，就都真的就是平淡生活里的幸福，就听起来真的确实压力也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小确幸也是有的，就真的我觉得还挺羡慕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从芝芝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到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已经就是没有了我们东西部华人聚居多的地方的一些那种 什么年轻人的剧本杀呀，都可以组起
对，
来这样的局，对吧？但像你们
对。
就都是融入当地的那种生活了，就可能就是确实是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也是有也很还是挺吸引人的。那在你看你其实也就是听起来也是蛮活跃的，就是还是很积极的在Facebook 啊或者这些群里面去跟人相处，然后去接触更多的人。那在这些周边人的这些相处当中，有没有一些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人，就不管是给你提供帮助呀，或者是就好的负面的都可以，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我觉得应该还是我另外一个邻居吧，就是我另外一个邻居现在就住在我们这边隔壁，他是一个从北卡搬过来的一个老奶奶，然后她养了2只大狗，我觉得她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就是因为她对人特别的热情，就不管是谁，她对人非常热情，然后。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万圣节，因为我就牵着我的狗狗过去，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把他的门给打开，然后他装饰了很，就是把他前面的院子装饰得很漂亮，然后看到我们以后就主动的叫我们，就说啊快来快来，我们这边有糖，然后我说我不吃糖，他说没事，我们还有狗狗的糖，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小骨头
好
给
可
我的小
爱，
狗，对，就是，然后他每一个季节，就都会有就是不一样的装饰，就不一样的前门的装饰，然后每次他都会。看到我以后，他就会问我啊，你最近过得怎么样？然后，然后就是他会来主动了解你。就是虽然我们两个其实因为也是遛狗才会相见的那种，但是，我就觉得他是那种很乐观的一个老奶奶。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对待别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以及。就是过你自己想做的那种生活，因为他真的很有态度，就把自己的前门，就感觉前门就是他的脸面的那种，很积极阳光，就最近又换上了圣诞节的装饰了，已经。
对，进入下半年，就美国整个都是一种大家嗨嗨的这种氛围。你说的这种这个老奶奶，我觉得可能也代表了某一类人吧，就是他会比较就对自己的这些体面很体面，然后对外人也是非常的热心，然后热情，然后给人暖暖的这种感觉。我想起来，在我在美国的生活当中，也好像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人，蛮好的，蛮幸运。
对，所以受他启发，我都觉得明年我。明年我都想就是给我自己我们的门口布置一些，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年呀，就是各种调，你知道，就是装饰的那些东西给别人，给其他街坊们看一看。
世纪邮轮、欧洲莱茵河豪华邮轮和瑞士8天之旅，12月15日西雅图出发，独家包租整艘莱茵河豪华邮轮阳台房，邮轮所有酒水免费畅饮，上岸游览全包，全程包餐包门票。瑞士参观苏黎世和雪山美景，每人价格仅2799美元起。圣诞假期和我们一起去坐游轮、看雪山、吃大餐。世纪游轮咨询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621-7501，2066-621-7501。
如果您拥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惠安娜双重资格特殊需要计划提供每月125元补贴，可用来支付符合条件的食物、杂货、租金及水电费等生活必需，还有4000元牙科福利保障。12月7日截止投保，快致电855-838-2963，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补贴金额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
惠安娜是 Coordinated Care 计划的一员，持有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需视续约情况而定。
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不管是吃的呀，还有中超啊，都那么小，就相信就是你们的那个城市的这些中国元素会比较少一些，对吧？但是你明年就、我其实刚刚就是想要问你说，你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事情去改变这种局面，或者去推动一些？但是你刚才也说，比如说明年可以去在家里布置一些中国元素的这种装饰啊之类的，诸如此类，你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举动，有去做这种事情？
对啊，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就是刚好问到我明年的计划，我希望当一个中文老师，就是最开始可以，因为我其实有这个想法，也一个是其实一直都很想当老师吧，可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是在看就是我们本城的一个本城的公共图书馆里面，它有免费的。也有付费的，就提供外语学习的那些班，然后有法语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就很多语言，但就没有中文。然后我其实还搜，就是因为我还在另外一个就是华人宠物群里面之前有提到过，有一个中文老师，他是在这边待了大概有30多年还是20多年，我忘记了，就很多年了。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一个就是这边的中文老师，他就是我们既然有中文老师，但是没有就是给公共学习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明年的计划就是想考一个中文老师的证书，然后想就最开始的话就是免费的，就是当 volunteer 那种，在去教别人，或者是教周围的小朋友都可以。就是让更多的人至少知道就中文，可以学中文，有这么一个途径。然后也是想的以后有小孩了，我也是想就是大概就是自己先累积一点经验，然后以后教小孩也比较方便一些。
哇，你这个想法真棒。 对，所以你看你说当地都那种图书馆都没有中文的这种老师资源，就是可以 share 出来的。像在西雅图就这种资源真的太多了，所以有时候寻找机会就是可能把视野打开一点，会有更广阔的一些空间和机会。你像那么多中国人在西雅图，在洛杉矶这种地方，那大家可能就需求量没有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在你的所在的那个城市，中文老师这样一个职业其实反而是一个非常需要的吧。就是你看你说图书馆里可以有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各个国家的语言，但是都中文反而没有，说明一个是确实是中国人太少了，而一个可能即使是在那里读书的一些年轻人，或你说有肯塔基大学嘛，所以年轻人可能也没有考虑到这一块，就即使是有中国人，所以你能够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有这个意愿去做这个改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就不管是对你个人，还是对当地，或者是往大了说，从中国的这种语言文化的推广，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对对，而且我其实也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准备工作。就去年我记得刚搬来的时候，我就查过，就是因为其实有这个计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肯塔基，尤其是我靠近肯塔基大学，有个非常好的优势，是因为考取那个中文教师资格证书其实是可以网上做笔试，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讲试的话，它其实可以在美国考场来做，然后美国考场的话是肯塔基大学来负责的，所以其实这有一个优势在这儿。但其实在美国其他地方的就是小伙伴如果想考的话，应该可以联系肯塔基大学的就是相关的这个老师，然后应该是可以通过就是视频这种讲解来考这个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对，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更新，这个是我去年找到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就是考中文老师可能是要在国内考，但其实在海外是也设有考场，就是这么一个信息，我觉得还比较重要。
嗯，谢谢你分享这个就是这个信息资源，因为我相信应该是有朋友是需要的，就是因为有了证书你很多东西就更方便一些嘛，而且也更有资格，而且你应该是就是想说作为一个就是副业，作为一个闲暇的一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吧。
对对，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好哎，而且你知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思维真的很狭窄，我想到的是说啊，你推动中国元素是不是给东家送一点饺子，西家送一点月饼这种真的真的
这种，
你看
对这种我已经干过了
啊，你也干过对吧，但是你一番话直接又打开了我的这种思路哎，但是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东边送饺子西边送月饼的这种故事呢也是一部分吧，
也是对，也是那个啥，就是也是只有中秋节吧，就是中秋节的时候我确实做了特别多的月饼，我做了70多个然后到处送。对，因为当时我觉得就做的月饼还挺好吃的，就整我男朋友都已经惊呆了，然后分给了他的前室友，对，我第一次做，然后分给了我的邻里们，然后后来又带去办公室，然后带去办公室了以后还给大家说，还给大家科普说那个中秋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就真的打了一大段话给大家说，请大家来吃，然后还怕大家什么食物过敏之类的，还把所有的配方给写出来，然后大家看了说你这么详细我们都可以做。对，
你好细心啊，就是包括过敏这些都能够考虑到，是比如说花生啊或者之类的，是不是？
对，我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必须得，就也不是必须得做，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我是很喜欢就是跟别人去聊我的文化的，就这个就非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哪儿吧，包括令我很惊喜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居然在就是在肯德基的总部，在我第一天入职，真的是第一天入职培训的时候，给我培训的那个负责 IT 的同事，他就是肯塔基大学毕业，然后在武汉待了2年，就是在研究生读了2年，然后当时整个那个 onboarding training 里面有5个人，然后我们在依次介绍自己的时候，当他听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然后轮到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提了一句说我在武汉待了2年，然后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整个媒体都在说中国说武汉的时候，我觉得对武汉非常的不公平，我真的整个人都惊呆了，然后后来我们两个还约饭，然后吃月饼，然后了解他的整个背景，我就很难，就是他也觉得很惊讶，就是他的惊讶就在于2年以后他居然能够遇到一个中国人，然后我的惊讶在于就是肯塔基这么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大家都不出门或者是对中国很了解很少的一个州能够找到就是去过中国且能够理解我们的文化和国家的人，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就像这些经历的话，如果是生活在西雅图，我觉得可能会，也不是说不会发生，但是可能会相对发生的概率小一点，因为真的中国人太多了，然后中国元素也太多了，就是一个外国人他不会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而觉得很神奇，或者说很惊讶很惊喜，就确实是看的太多了，对。所以这也是你所在那个地方给你自身带来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吧，同样的这些经历相信以后也会变成你的一些资源，你的一些这种机会，所以生活在哪个城市其实有时候想起来可能没有，就是总是有得有失，你在大城市有更多的华人有更多的这些朋友的一些其实资源的支持，但同时可能你也缺少了一些更多像你这样在一个 小一点的城市的这种资源和独特性，对吧？所以就是有时候想起来，这种人的选择还是一个比较玄学的东西，不知道哪一种是更好的，只能说是更适合的。那你其实之前也有在其他地方城市生活过，像你读书的城市，那里的中国人应该会要多一些吧？那跟你现在的生活相比，这种生活体验有没有一些什么差别呢？就你纯个人的这种体验过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差别挺大的，因为第一，就我之前是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生活，然后克利夫兰这个城市的话，其实它的犯罪率很高，它的黑人占比达到了30%-40%左右。然后我当时的身份就以学生的身份来生活的话，其实周边华人占比就非常更高一些，因为周边有很多中国同学，然后微信学生就中国学生微信群也加了至少有4-5个吧，然后所以当时的话出行呀，包括你去买菜干什么，其实你都是有伴儿的，就是你跟室友去，或者是上个学也有同学嘛，也有我们班当时有6个中国学生，就是然后现在的话在莱克辛顿，一个是因为我们自己圈子还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比较窄，圈子也比较小，所以可能我们见比如说像我的话，我是见到的就是美国人或者见到的非华人会比华人多得多。我整个来说差别的话因为可能身份不一样，就学生的话就是想着自己天天学习，也没有就大家也一块出去玩，就是跟同学一块出去玩，但工作了以后的话就更注重自己的生活吧，就社交圈小一点，但就像我觉得我同意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的大家选择的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就喜欢成群结队，就是对热闹，然后有同伴，然后有人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话我这样也挺就我比较适应现在的生活，就不用特别而且对就是和特别多的人或者是每个周都出去玩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就各自选择的不一样，生活体验就还是不跟以前是不一样。
是，就而且也跟我们年龄啊，然后是人生的阶段也会有不一样。读书的时候可能大家常常出去玩，很热热闹闹的，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像工作呀，然后甚至以后成家，就是人的生活重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慢慢的改变吧。但是都是我们的生活，都是值得去经历去感受的。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经过你的介绍，我已经对你这样子的生活状态是挺羡慕的了，然后甚至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在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多华人的圈子的地方去生活，也许也是一段不错的经历，还蛮让人向往的。那你将来有没有在此定居的打算呢？
现在的话应该还是会，就是未来3-5年应该还是就是在这个城市，因为目前我自己的就是工作的话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也是愿意在现在的公司长期发展，然后我男朋友也是现在就是我们俩都是这样，就是第一个也没有特别，就可能就觉得目前的工作自己也很满意，然后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啊各种的都很简单，就很好。然后目前规划是不会，至少近3-5年是不会去东西部大城市。对，
好的，是，尤其是在现在最近不是这个硅谷和大科技公司都掀起了一股腥风血雨的裁员的这种状况下面，其实在东西部这种沿海城市大城市生活的压力其实会蛮大的，所以我希望你和你男朋友在这边生活的也更加的好，然后希望以后我也能有机会过来玩一下。
来来，
好，很感谢芝芝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几段就是生活在非典型华人旅居城市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有很多的感动。嗯，但其实就通过你的这些介绍，我觉得也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不管生活在哪里，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和互动，其实都是生活的这个主旋律吧。就是它超越了种族啊、年龄啊、性别啊这些差异。就古时候的人说，心安即归处，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寻到一处让自己心安的居所，将他乡变故乡。好了，谢谢直直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